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十章的后半。在这一段经文里面，耶利米先知他又回到临近的毁灭这个主题。因为在前面我们上礼拜看的这段经文啊，耶利米书十章的一到十六节，在前面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是把偶像和耶和华神形成很尖锐的对比。所以在十章一到十六节这段经文中，耶利米先知做了一些关于耶和华的宣告，宣告耶和华是宇宙万有的创造者，他是万国的王，他在整个被造的宇宙中有绝对的权柄施行统治。他一发怒，大地震动，万国不能承担他的愤怒。所以第十章前面这一部分，其实也就为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经文提供了强调。因为在一到十六节宣告耶和华是宇宙的创造者，是宇宙的大君王。所以现在我们看现在我们看见神借着他的先知长久以来向他的百姓宣告神的审判要临到，也就是宣告毁灭将要临到他的百姓。那么神所说的话，他要执行的公义的审判，在今天这段经文中也就清楚地显明，这个审判这个毁灭必不能免除，已经就在门前了。好，所以我们就来看第十七节跟十八节，这是耶和华的一个谕令。先知耶利米他吩咐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他说，受围困的人呐，当收拾你的财物从国中带出去。其实这里原先只是说受围困的，耶路撒冷在这时候已经是被围困了，所以耶路撒冷城是被称为是被围困的，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就是被围困的人。这是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前，也就是说在耶路撒冷被攻破之前，如果你看列王记，其实尼布甲尼撒王围攻耶路撒冷城有几年的时间，并不是说立刻就把这个耶路撒冷城攻破。所以现在这些住在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乃是被围困的人，耶路撒冷城中的居民会被临近的这个被掳预备好，马上就要被掳了。所以你们从地上拾起你们的包袱，我们和本把它翻成收拾你的财物。你如果读英文圣经，吩咐他们从地上拾起他们的包袱，准备一个简单的行囊，预备好要上路了，预备好要被掳往巴比伦去。但是接下来耶利米就提出他给百姓这个吩咐的理由，因为耶和华说，耶和华如此说，在这个时候耶和华要把这地的居民甩出去。我们和合本把它加基石啊，基旋甩出去，原来就是甩出去。甩这个动词确实是很生动的，来描述好像基旋甩石一样。长久以来，神的宽容和忍耐， 耶和华不断的差先知去呼召百姓悔改，转离拜偶像和他们的恶行而转向耶和华，但是他们却一再的拒绝听从。我们看在耶利米书的七章十三节，耶和华对以色列的百姓说，他说，耶和华说，现在因为你们行了这一切的事，我也从早起来警戒你们，你们却不听从，呼唤你们，你们却不答应。第十一章还有第七章的二十五节到二十六节，第七章的二十五节，神说，自从你们列祖出埃及地的那一日直到今日，我差遣我的仆人众先知到你们那里去，每日从早起来差遣他们，你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应着景象行恶，比你们的列祖更甚。到了第十一章，神继续的提出他们这一种持续的悖逆。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耶和华对我说，你要在犹大城邑中，在耶路撒冷街市上宣告这一切话，说，你们当听从遵行这约的话，因为我把你们列祖从埃及地领出来的那日直到今日，都是从早起来切切告诫他们说，你们当听从我的话，他们却不听从，不侧耳听，竟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去行。所以我使这约中一切咒诅的话临到他们身上，这约是我吩咐他们行的，他们却不去行。所以我们看到神他有丰富的宽容和忍耐，整个以色列历史就是一个悖逆的历史。神他的宽容和忍耐不断的差派先知去呼召他的百姓悔改，呼召他们转离他们的拜偶像和他们的恶行而转向耶和华，可是他们一再的拒绝，一再的拒绝，不肯听从。所以先知耶利米表明，现在审判的时候已经来到了，不会再有机会了，这个审判是已经确定了，而且是不能免的。耶和华定义要向犹大做出审判的行动，既然他们破坏了神跟他们所立的约，不肯悔改，神就必定按照立约的咒诅来刑罚他们。不但耶和华说他要把他们甩出去，而且耶和华说他要使他们受困苦，使他们被找到。我们和合本翻成加害在他身上，使他们觉悟啊。耶和华要使他们受困苦，使他们被找到。有些英文版本把它翻成使他们被压制。换句话说，神的审判是必定要临到，而且很快，马上就已经在门前了，就要临到。因此，接下来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唱出一首哀歌，这一首哀歌可以被看为是先知耶利米他自己痛苦的哀嚎，但是他乃是极深的跟他的百姓认同，以至于他的哀歌就等同于耶路撒冷自己的哀歌。我们如果看到耶利米哀歌，就是耶利米书之后那一卷书，耶利米哀歌，那个哀歌是耶路撒冷所唱出的哀歌，但是也是耶利米先知 他心中发出的痛苦的哀嚎，他乃是跟他自己的百姓认同，所以他接下来这一首哀歌不但是先知耶利米他痛苦的发出的一个哀嚎，也就是跟他一起承受，也就是他跟他们一起承受这样的毁灭跟审判，他跟他们认同的耶路撒冷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这首哀歌的内容，先知说，因为我的损伤我有祸了，我的创伤不能医治，这也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的百姓所发出的一个哀嚎。因为耶路撒冷他们所受的损伤，他们有祸了，这个他的创伤是不能再被医治了，这个哀痛的喊叫显明了马上要临到的令人惊骇的毁灭，很快就要这个毁灭就要临到，而且是令神的百姓发出极大的惊骇，因为这是神的审判，神对他百姓所发出的审判。然后耶利米说，但我说这真实是我的痛苦，我必须忍受，也就是耶路撒冷也是承认说这真是他们的痛苦，但是他也承认他必须忍受。然后接下来这个先知或者耶路撒冷发出的哀告，我的帐篷毁坏，所有我的绳索折断，我的儿女离我而去，没有了，无人再支搭我的帐篷，挂起我的幔子。这里讲到帐篷，讲到支搭帐篷，讲到幔子，这个是使用半游牧民族的一种语言来描述耶路撒冷所遭受的毁坏。城中的人都离开耶路撒冷城，因此没有人留下来可以再支搭帐篷，可以再挂起幔子。所以这个哀歌首先就是一个痛苦的哀嚎，来表达即将要临到的这个毁灭，使得神的百姓他们所遭受的一个前所未有的一种毁灭，而带出他们心中这种哀哭。然后这个哀歌接下来就说明这个遭祸的原因，因为牧人都成了愚蠢，没有求问耶和华，所以他们不得亨通，一切他们的羊群都被分散。这个牧人这里所说的是指犹大国的君王以及政治上宗教上的领袖。政治上的领袖譬如说除了君王下面有各样的臣长，宗教上的领袖祭司先知等等，律法师，这都是宗教上的领袖。所以这个牧人所指的就是犹大国犹大的领袖们，包括君王，包括政治领袖，包括宗教领袖。这里指出这些无能的领袖是造成灾祸最主要的原因，犹大国这些无能的领袖是造成整个国家被毁灭最主要的原因。这里说牧人都成了愚蠢，描述犹大的领袖们乃是愚蠢的。上次我们已经提到，在圣经里面的愚昧人，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诗篇五十三篇第一节说愚顽人或者说愚昧人心里说没有神，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愚昧人。因此这些犹大领袖们他们 成了愚昧。其实在第二章的第八节，耶利米先知已经指出这一点。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的第八节，这里先知耶利米书先知耶利米指出说，祭司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呢？传讲律法的都不认识我，官长违背我，先知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犹大的领袖是愚昧的，他们都不说耶和华在哪里，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甚至我们看见先知还借巴力说预言，随从无义的神，也就是说带着百姓来拜偶像。在这里先知耶利米指出他们成了愚拙，没有求问耶和华。换句话说，他们这些领袖们行事为人没有按照耶和华赐给他百姓的律例、诫命和典章，领袖们没有去遵行耶和华的律法、耶和华的诫命来行事为人，而且他们也不真挚诚恳的来寻求耶和华的旨意，同时降服和顺服耶和华的旨意。难怪这些领袖们不得亨通，他们所行的不得顺利，所以他们所牧养的这些羊群，也就是说这些以色列的百姓，所有他们的羊群都被分散。换句话说，耶利米先知指出这些犹大的领袖们追根究底是要为整个国家的灭亡负最终的责任。这些领袖们今天这个国家能够这个国家在神的审判之下不可免的将要被灭亡，谁负责任？最终负责任的就是这些犹大的领袖们。所以在列王记下，列王记的上下这两卷书，我们可以看到每当一个王他敬畏耶和华，遵行耶和华的诫命，整个国家也就转向耶和华。但是每当一个王转离耶和华而且拜偶像，整个国家也就跟着这个王去拜偶像。所以整个以色列历史可以很清楚地看见，这些国家的领袖们乃是负最主要的责任，使得一个国家兴旺或者被灭亡。特别是列王记下的第23章，那里我们看见讲到马拿西王。如果大家晓得这个以色列的历史哈，在以色列历史中，西西家王是一个敬畏神的王，一个敬畏耶和华的王，但是他的儿子马拿西却转去行恶，而且不仅是行恶，他比以前面所有的君王都更加的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我们上次提到他甚至在圣殿里面为天象设立祭坛。所以到了他的儿子亚门做王的时候，也效法他的爸爸马拿西。然而接下来亚门的儿子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又带来一段短暂的复兴啊，因为约西亚王要吩咐人去修筑圣殿，就在圣殿里面发现一本律法书，所以约西亚王就带着百姓转向神，跟神重新重新来 立约要遵循神的律法。但是如果你看列王记下第23:25说，在约西亚以前，没有王向他尽心尽性尽力的归向耶和华，遵循摩西的一切律法，在他以后也没有兴起一个王向他。但是26，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猛烈的怒气仍不止息，是因为马拿西的诸事惹动他。犹大国最终走向灭亡，不能够改变的，不能免除的走向灭亡。马拿西王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但是如果你读历代志下，你会发现那里记载马拿西当他拜这些偶像，后来神使他被巴比伦王掳去，在巴比伦他就悔改，他知道只有耶和华是神，所以巴比伦王把他释放，他回到耶路撒冷，他就把这些他所拜偶像的这些祭坛就把它拆毁。但是已经是无济于事，我们必须明白神的公义。因为马拿西作恶的时候所带来的影响，给整个国家带来的影响，不是只是说他个人后来承认自己的罪转离这些偶像，乃是整个国家已经叫做一去不复返了。神因马拿西所做的恶，神的怒气是不能够，就是说是不能够因此就平息的。其实我们看现代也是一样，一个国家的领袖怎么样带领一个国家，特别我们看到在道德上，这个道德上的这些偏离神的律法，这个影响往往是不可能再复返了。意思就是说国家整个道德的衰败，即使在这个国家的领袖不再执政了，但是这个道德衰败就是会叫做不能再复返了，就会一直继续的往败坏的途径上奔跑。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他所唱出的哀歌，但是呢也是耶路撒冷的百姓们他们所唱出的哀歌。接下来先知就发出一个祷告，这个祷告同样的确实是先知耶利米所发出的祷告，但是同时这个祷告也是代表耶路撒冷的百姓所做出的一个祷告。但是在先知做出这个祷告祈求之先，首先先知宣告从北方来的敌人他们的行动。先知说有风声，看哪，敌人来了，有大扰乱从北方出来，要使犹大的城邑变为荒凉，成为野狗的住处。这时候耶利米宣告从北方来的敌人，也就是指的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已经做出行动，他们已经做出行动要来叫犹大耶路撒冷变成荒场，成为野狗的住处。所以再一次强调这个毁灭就是近在眼前了，已经在门口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他向神发出一个祷告。我们要了解先知耶利米 是神的代言人，所有的先知都是神的代言人，是宣讲耶和华的话，向耶和华的百姓宣讲神的话。我们如果看整个先知书各就是说旧约中的先知书，基本上是宣告神的审判，因为百姓的悖逆不肯悔改，所以向他们宣告神的审判。所以先知的预言本身不是在告诉我们将来会发生什么事，虽然里面也穿插了一些预言，但是这些预言的目的只是要让百姓知道先知所宣告的是从耶和华而来的话，当这些事情应验的时候，他们就知道先知所说的确实是耶和华差他们来说的。所以先知耶利米他向犹大宣告神的审判。那事实上我们从第七章、十一章、十四章，我们看见神已经一再吩咐先知耶利米不要再为这个百姓祷告。我们刚刚提到的第七章第十六节，在第七章的十六节，神对耶利米说，所以你不要为这个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也不要为，也不要向我为他们祈求，因为我不应允你。我们看现在耶利米他又发出了他的祷告和祈求，其实神已经叫他不要为这个百姓祷告。在第十一章的十四节，所以你不要为这百姓祷告，不要为他们呼求祷告，因为他们遭难向我哀求的时候，我必不应允。在第十四章的十一节，我们也是看到同样的吩咐。十四章的十一节，神说，耶和华又对我说，耶利米先知说，耶和华又对我说，不要为这百姓祈祷求好处。一方面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宣告神的审判，神对犹大的审判，毁灭必定要临到这个国家。那么耶利米就为这些百姓祷告。我们知道像摩西，以色列人在西乃山造了金牛犊，西乃山的山脚上叫金牛犊，摩西在山上四十昼夜领受这个十诫，但是神对摩西说，你带出来的百姓他们已经很快就偏离我，因为十诫的第二条诫命吩咐他们不可以做有形的偶像，虽然他们造的金牛犊，他们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但这种敬拜耶和华的方式是学习异教徒拜偶像的方式，这是耶和华所禁止的。在生命记第四章特别强调，那一天在西乃山神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没有看见任何的形象，所以他们不能够，即使他们造这只金牛犊说这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因为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怎么了，怎么那么久还不从山上下来，神告诉摩西说，这个百姓已经快快的就败坏了，你赶快下山，我要把这个百姓完全的毁灭，我要立你成为大国。摩西立刻为百姓祈求，他基于两个，一个是耶和华的名，他说你用大能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如果你这个时候把他们完全的击杀，列国的人就要说耶和华没有能力来把他的百姓带入这个迦南地。第二个，摩西恳求耶和华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于是神就后悔。圣经上其实这个后悔这个字就是悔改那个字 turn， 悔改这个字本身就是转向，所以神就 不按照他所说的把整个以色列百姓毁灭。那我要稍微说明一下，神的后悔跟我们人的后悔是不一样的。我们人的后悔是我做了一些事情，我懊悔，我不应该这样做。神的后悔，我说了这个字其实就是悔改，那个字就是 turn。 神是不改变的，但是为什么神会改变他的做法呢？那就是因为人的回应使得神改变他的做法，来维系他不改变的本性。牧师讲约拿书，我一直跟他说你要把这个神的后悔讲清楚，但是我想他也没有自己明白得很清楚哈。神是不改变的，当神差约拿去宣讲尼尼微城马上要倾倒了，好像这里这个犹大国立马上就要灭亡了，于是这些百姓，尼尼微的百姓，他们披麻蒙灰，而且改正行动作为，因为他们的回应，所以神就改变他的做法，他就没有照他所说的毁灭尼尼微城，这是为了要维系神不改变的本性，因为神是蛮有怜悯和恩典的一位神。所以你看约拿记最后这个约拿他还跟神争，我早就知道你的怜悯和恩典，你有丰富的怜悯丰富的恩典，你一定会赦免他们，所以这是为什么我逃跑。但是神要教约拿一个功课啊，我想这个故事我就不要再说了。最终神就是问约拿，你爱惜那一颗皮麻，是神叫那颗皮麻生长，然后给它遮阴，但是第二天神又叫一个虫子把这颗皮麻咬死了，烈日出来他被晒得头昏了，他就抱怨神说，你就是这一颗皮麻也不是你栽种的，也不是你叫它生长的，你都有一个怜悯，更何况这个大城有120,000不知道分辨左右手的，还有很多的牲畜。所以摩西为百姓祷告，因此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即使他在宣讲这个神的毁灭临近，神审判的信息，但是先知耶利米他不断的为百姓祷告。神已经说了，因为犹大国像我们刚刚读的那些经文，因为犹大国持续的拜偶像，持续的作恶，所以神必定按照立约的咒诅来施行在他们身上，毁灭必定要临到他们。所以为什么我们刚刚读的第七章第十一章十四章神对耶利米说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了，显然耶利米不停的在为他们祷告，但是神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但是这里我们看到先知耶利米宣告审判已经在门前了，毁灭很快就要临到了，但是他又再一次发出他的祷告。耶利米对百姓有极深的关心，这个迫使他为他们恳求到底。耶利米对百姓这个非常深的关心，迫使耶利米他为百姓恳求到底。虽然神已经一再叫他不要再祷告，但是他对他的百姓那种极深的关心，就迫使耶利米为这些百姓恳求到底。所以在这里耶利米他向神发出祷告，但是同时这祷告也是代表百姓的祷告。我们看看耶利米这个祷告的内容，他说，耶和华啊，我知道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 我想这句话出你们读一定马上想到箴言，箴言不止 一个地方说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定脚步。所以这里耶利米先知说，我知道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 脚步。这句话的意思基本上是承认人类没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命运，基本上这句话是承认人类没有能力控制他们的命运。然而实际上这句话的含义是怎样呢？有两种可能的解释。第一种，这句话可能是指我们人类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道德的软弱，我们每一个罪人里面有一个基本的道德的软弱，这就使我们不能够始终如一的去抵抗邪恶，去胜过试探，而在我们一生的年日中能够一直行在神的以正直行在神的面前。所以他说人的道路不由自己，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一种可能的解释就是说，实际上的解释就基本的意思是人类不能控制，没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命运啊。但是是怎么样实际上来论到实际的情况呢？一种可能性，这是指我们人类，我们有一个在道德上的软弱，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始终如一的抵抗邪恶，胜过试探，而使我们这一生都能够以正直行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人类靠自己的资源是不足以使我们行走在神所制定的路径上，人类靠自己的资源是不可能使自己行走在神所制定的路径上。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第二种可能解释呢，这可能是指人类的骄傲，使他们以为他们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己的权下，然而实际上却非如此。神对犹大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神好像是一个窑匠，他的百姓好像是泥，窑匠可以随自己的意思来用这个泥做成一个器皿。所以我们到了第十八章第一节到第十节，神叫耶利米去窑匠的家中看他做这个看窑匠做这个器皿，就发现这个窑匠用泥做成一个器皿，他如果看这个器皿不是理想的，他就可以把这个泥再重新做另外一个器皿。当然神用这个来宣告说，如果一个国家神宣告了要把他们这个把他们拆毁，但是他们转向神，那么神就不会再拆毁他们。但是所传递的最主要的信息是，神好像一个窑匠，我们人在神的手中就好像是泥，神的百姓犹大国在神的手中，但是神对他的百姓有一个旨意，有一个目的。换句话说，虽然犹大国即将要灭亡，但是神他在他的百姓当中的旨意跟目的是不会改变的。但是人的道路乃是在神的掌管之下，因为神是创造的宇宙创造的主宰，所以他有绝对的权能来掌管。不管这两个解释我们选择哪一个，基本的我们要知道，耶利米先知他代表百姓说话，他以这样的一个议论 作为他向神祈求怜悯的一个基础，也就是说他用这样的议论来诉诸于神的怜悯，祈求神怜悯他的百姓。所以接下来他说，耶和华啊，求你纠正我啊。我们和本好像翻成从宽整治我，但是你如果读英文圣经 Correct me O Lord， 求你纠正我。然后他说，但乃是按公正，不是按你的愤怒，恐怕你使我归于无有。所以在这里和合本没有把这个公正翻出来啊。耶和华啊，求你纠正我。怎么样来纠正我呢？乃是按你的公正，不要按你的愤怒，恐怕你使我归于无有。这个纠正这个动词在旧约里面使用这个动词的时候，是被用来指具有教育性或者是具有纠正性的刑法。这个纠正这个动词是被用在具有教育性或者具有纠正性的刑法，换一句话说就是管教的意思 discipline。所以耶利米他代表百姓祈求神按公正来施行纠正的刑法，祈求神按公正来施行纠正的刑法。神的公正就是按他们所行的，他们继续不断的悖逆耶和华，继续不断的去拜偶像，继续不断的行恶，所以神按公正来刑罚他们，那么就是按他们所行的，神以立约的咒诅来临到他们身上。但是我们晓得从利未记二十六章神宣告立约的祝福跟立约的咒诅的时候，神一再的表明这个是一种纠正的刑罚，目的是要领百姓悔改。所以在利未记特别是二十六章最末了，当神因为他们不肯悔改继续的悖逆耶和华，所以神就兴起仇敌饥荒瘟疫等等来击打他们。但是四十节他们要承认自己的罪和他们祖宗的罪，就是干犯我的那罪，并且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如果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和雅各所立的约，和以撒所立的约，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所以这种是以公正施行的纠正的刑罚。所以他说按公正来纠正施行纠正的刑罚，但是不要按神的愤怒，免得神使以色列人归于无有，也就是说免得神的愤怒充分没有保留的向他的百姓倾倒出来，恐怕他们将会归于无有。这是为什么我们看到旧约先知哈巴谷书当神向他启示神要使用加勒底人来刑罚以色列人的时候，最先哈巴谷先知很困惑，为什么神要用一个比他的百姓更邪恶的异教徒作为神刑罚的杖？但是神告诉哈巴谷，义人必因信得生，加勒底人他们自高自大，心不正直，他们也要受到神的审判。所以哈巴谷在第三章他就唱出一首信心之歌，他说耶和华啊，我听见你的名声我就惧怕，耶和华啊，求你在这些年间复兴你的作为，在这些年间显明出来，在发怒的时候以怜悯为念。 所以这是为什么先知耶利米在这里发出这样的一个请求，对耶和华的祷告，也是代表百姓所发出的祷告。最后这个祷告说，愿你把你的愤怒倾倒在不认识你的列国和不求告你你民的各族，因为他们吞吃了雅各，他们吞吃他，而且灭绝他，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这个雅各就是以色列，整个以色列百姓。耶利米呼求神把他的愤怒倾倒在不认识耶和华以及不求告耶和华的列国，原因是他们吞吃了雅各，也就是吞吃了以色列。这些国家乃是代表历世历代以来入侵以色列领土的国家，包括埃及、亚述、以东、摩押、亚门、非利士等等。历世历代以来入侵以色列领土的这些国家，其中有一些他们入来攻打以色列人，乃是被神用作刑罚的杖。亚述帝国，以赛亚书第十章，亚述帝国是神手中刑罚的杖，神用来对他的百姓施行刑罚。所以有一些这些国家是他们不义的入侵以色列国，不公义的入侵以色列国，但是有一些是被神用来作为刑罚的杖的这些国家。然而虽然是神使用这些使用其中的一些国家作为刑罚的杖，但是当他们入侵以色列或者入侵犹大国的时候，他们所做的是超过耶和华所制定的，或者说超过耶和华所指定他们当做的，所以他们也要为他们自己所行的恶接受神的愤怒加在他们身上，来刑罚他们。神是公义的，断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神的愤怒必定给予罪当得的报应。就我们上次已经讲过，神的愤怒，因为神的圣洁跟罪是互不相容的，因此他的愤怒必定给罪当得的报应。神的公义断不以有罪为无罪，即使是神的选民以色列，他们历代以来持续的悖逆耶和华，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求告耶和华的名，或者说他们一方面求告耶和华，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又去拜各样的偶像，但是他们如此持续的悖逆，而且拒绝耶和华的约和耶和华的诫命和典章，即使他们是神的百姓，他们也必须接受神的审判和刑罚。更何况那些不认识耶和华也不求告耶和华名的列国，他们吞吃以色列，所以他们必不能逃脱神公义的怒气向他们所施行的审判。这是为什么先知呼求耶和华把他的愤怒倾倒在这些列国身上，而这些国家他们吞吃了神的百姓，即使他们是神所用来刑罚他百姓的这个管教的杖，但往往他们也是做超过神所指定的，所以他们也要为他们的罪接受神公义的刑罚。今天这段经文给我们看到很重要的真理原则。第一，审判要从神的审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我在讲义上给你们列了一些经文，但是我们只读一个地方，我们读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耶利米书第二十五章 我们看第二十九节，在二十五章，其实神要耶利米先知把神愤怒的杯去给列国的这个君王喝，意思就是说神的审判要临到所有的国家啊。所以在耶利米书二十五章十五节，我们先看十五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对我如此说，你从我手中接受这杯愤怒的酒，使我所差你去的各国和各民喝，他们喝了就要东倒西歪，而且要发狂，因为我要使刀剑临到他们中间。所以耶利米就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个杯，要带去给耶和华所差他去的各国的民喝。但是二十七节二十七节是说他们喝了以后，他们要东倒西歪啊，要喝醉，要呕吐，其实这都是描述神的审判临到他们身上啊会产生的一个光景。但是二十九节，我既然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你们不能，因为我要命刀剑临到地上一切的居民。好，我应该把十八节啊，十七节耶利米先知从耶和华手中接了这个杯，给耶和华所差他去的各国各民喝。十八节就是耶路撒冷和犹大的城邑，并耶路撒冷君王和首领，使这个城邑荒凉，令人惊骇，嗤笑咒诅，正如今日一样。然后接下来又有埃及王法老，接下来又有杂族的人民，乌斯地的诸王，非利士地的诸王，以东摩押亚门人推罗的诸王，亚拉伯的，还有以兰的诸王等等。所以这个神愤怒的杯首先是给神自己的百姓，称为我名下的城首先来执行施行这个审判。所以二十九节神说，我既然从称为我名下的城起手施行灾祸，你们能够尽免刑罚吗？也就是说列国的人能够尽免刑罚吗？因此神的审判从他的百姓开始，这是旧约中很熟悉的一个真理。神的审判从他的百姓开始，这是旧约中熟知的一个真理。惩治是说从圣所开始，神自己的选民要因为罪接受神的审判，然后这个审判才临到列国的人。那么这个真理所依据的原则是权力就带来责任，神的选民是神的恩惠特别向他们选出的人，拥有最大的权力，因此连带的也拥有同等最大的义务。权力带来责任，神的选民是神的恩惠特别向他们显出的人，拥有最大的权力，所以连带的就拥有同等最大的义务。今天所有的基督徒，我们称自己是被神所拣选的，我们能够得享神最大的恩典，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带来的拯救，所以我们也拥有最大的权利。这是为什么？接下来这是为什么？雅各书第四章十七节，新约不是雅各书，对不起，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节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同样下面说， 如果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那么这里彼得说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但是如果你知道彼得前书的整个背景和彼得前书的上下文，彼得前书的读者他们正受到极大的逼迫的试炼，受极大的逼迫的试炼。所以彼得说神的审判现在已经开始了，神的审判现在已经开始了。基督徒所受的逼迫就是神最后的审判开始的阶段。换句话说，神最后的审判真正实际临到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但是现在神的审判，神最后的审判在目前已经是达到开始的阶段。基督徒他们虽然是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但是彼得说他们这个受苦也说明，换句话说我们都要向神交账，不是非基督徒要受审判，基督徒不需要受审判，我们一样的受审判。当然我等等会说明原因。然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使徒保罗他对那些论断他的人他很清楚的表明，他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论断这个字就是 judge， 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说被你们判断或者被别人判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我自己。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也就是说审判我的乃是主。这个判断论断都是 judge 这个字啊，审判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或者说什么都不要判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换句话说，保罗很清楚的表明在审判的时候基督是审判官，判断我的乃是主，最后审判所基督是审判官，他要把人所有内在的思想和动机都显明出来。这个审判是从里到外的，不是只是以外面的行为，乃是里面的动机。今天很多人口里承认耶稣是主，但是在里面并没有降服。教会里面很多理性降服心却不降服的基督徒，口里称耶稣为主，但是里面不过一个顺服基督的生活。到那日基督审判的时候，要把我们里面的思想跟动机都把它显明出来。然后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九节到第十节，保罗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众人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要在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我们都要接受基督的审判，而基督他是按个人所行的来报应个人。那么希伯来书第十章的二十六节到三十一节，这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在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如果故意的继续不断犯罪，这里原文是一个继续不断，就跟以色列人继续不断的持续的悖逆拜偶像作恶。所以我们得知真道以后，我们如果继续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也没有了，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第三十节， 我们知道谁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落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所以凡是口里声称自己是基督徒，可是却背道，这样的人是不能免于神的审判跟刑罚。不仅神的审判是从他的百姓开始，因为我们的权力，我们所得到的权力更大，我们的责任也更大。但是同样，但是第二点，神的审判也要临到地上的万国万民，这是审判的最后的阶段，也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要审判万国万民。所以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把经文把它全部读完哈。但是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三十一节，这里告诉我们说，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和山羊一样。然后接下来我就跳过去不读，但是接下来基本上接下来是告诉我们说，基督的审判是按个人的行为，因为他对某些人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我生病你来看我等等，这些人说我什么时候做这些事，对你做这些事，基督说你坐在我弟兄最小一个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然后那些要接受审判的人，基督说我饿了你没给我吃，我渴了你没给我喝等等之类。但是这里的那个属灵原则，按我们所行的，我饿了你给我吃，我渴了你给我喝等等。我们今天就没有时间解经。那么所以在最后启示录第二十章，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在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所以审判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而他审判的原则是按行为，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常常说基督徒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我们说我们已经接受耶稣做我们的救主，我们为什么还要接受审判？我们的罪不是已经被赦免了吗？但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都要站在神的审判台前，而且神审判的原则是按行为，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原因有两个，第一个，这是神公平审判的原则，神不能说非基督徒我用另一个标准来审判你，基督徒我用一个不同的标准来审判你。神是公平公义的，所以他用一样的审判原则来审判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在内。所有的人神都是按行为，按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那你说基督徒所行的，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不是因着行为，这是罗马书第三章保罗一再强调的。但是你也不要忘记雅各书告诉我们，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虽然我们得救是因着信，但是信心没有行为是死。换句话说，神公平的审判是用一样的原则来审判所有的人。对基督徒而言，我们的行为是什么行为呢？是 真信心和所活出的生活，真信心活出的一个顺服神的生活，或者说真正的悔改所活出的悔改的果子。这个悔改的果子，信心的行为，是外面活出来的，证明我们里面看不见的信心，看不见的悔改。今天你们在这里，还有我，我们谁能够看见你里面的信心是什么，你里面的悔改是什么？但是凭果子可以认出他们。所以为什么耶稣说怎么分辨假先知？今天耶稣说末世有许多假先知会出来，可是可能你说，哦，我好像没看到什么假先知。耶稣说怎么判断？凭他们的果子可以显出他们。这个果子是需要时间的，一个种子种下去生长，然后发芽，然后长大了开花，然后结果子，有时候不是很短时间你可以看得见的。果子是把里面真实的情况显露出来。当然也许有些人外面做得很好，但是我们刚刚已经读了一个经文，有时候外面所做的里面的动机是很自我中心的，所以基督审判的时候也要把里面看不见的思想跟动机都把它显露出来。但是我们不能自欺，不要认为你每个礼拜都来教会做礼拜，不要认为你在教会很热心服侍，你要真正知道你是不是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这个遵行是因为你领受了这个救恩，使你不再为自己活，为基督而活，接受基督做你的生命的主，或者说做你的王，顺服遵行。所以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说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够都进入神的国，只有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很清楚。所以耶稣说到那日，那日就是最后末日的时候，必定有很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岂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啊行神迹和异能，但是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做的人离开我去吧。换句话说，我们一个真正的信徒是一个继续不断每一天转离我们的罪，转离我们的自我，每天继续不断转向神，并且过一个顺服神的生活。不是我们可以完全，等到我们身体得救之前，我们不可能完全不犯罪，但是我们是真的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的爱神，遵守神的诫命。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末世的亮光之下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要在末世的亮光之下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这是我们今天看到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然后这个审判也要领导万国万民。因此我们不敢存着清心，我们要以清心那个清啊，我们必须存着畏惧，活在这位拯救我们的神面前。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你的话是天地都要废墟，你的话一点一话也不会废弃，是真实可靠的。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经启示你是创造者，但也启示你是宇宙的大君王和审判者。天父，我们今天怎么样活在你的面前，恳求你鉴察我们的心，也是让我们活出一个生命，真的能够来向世人见证你是有能力施行拯救的神。也是出于我们蒙了你的救赎，我们真的就是对你有一个真正的爱，我们愿意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的爱你， 遵守你的诫命。天父，我们真是需要在末世的亮光之下来过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所以为什么耶稣在最后橄榄山的讲论一再的提醒门徒要警醒要预备，要警醒要预备，因为主的日子没有人知道。正如挪亚的时代，人照常吃喝嫁娶，洪水就临到了；又如罗德的日子，人也是一样的照常生活，但是硫磺火就从天上降下来。末日的审判也是如此。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真知道明白你的话，也真的是存着对你的爱，回应你的救恩，我们愿意竭力的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来荣耀神的名，也是来为这个福音做见证。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